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还早。很高兴今天回到国语堂或者中文堂，黄友平牧师不再介绍我了，所以这后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新人了，也跟大家已经熟悉了，我们的关系也提升了，所以希望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能够跟大家有个亲近的感觉，跟我们神我们主有个亲近的感觉。我很谢谢恩阳团契今天早上给我们的献诗，还有弟兄姐妹还有领诗今天带给我们好几首美好的诗歌。这几首诗歌里面就像献祭一样，一个馨香的味道达到我们天上的父神那里去。在没有开始讲道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个闲话。因为7月8号的时候我在国语堂这里证道完毕之后，有一个组内的朋友，我不跟人讲是男还是女的，这样子你就不用猜。他说今天的讲道有什么回应，他说想不到你的普通话，上次我讲了笑话，就是说普通话由广东人来说就是普通话，他说想不到你的所谓的普通话比我预想之中还要糟糕。他看了我之后就觉得怕伤我心很难过，他就看看说不过神的话还是完全听得懂的。感谢神，他也是对我这个朋友很有意思。很谢谢弟兄姐妹，就说假如我的普通话是讲的不准确的话，我们还是尽力而为，也是当中学习怎么用最好的方法来侍奉我们天上的父神。让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们愿意将今天早上一切，无论是献诗，无论我们的讲道，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就像赞美这样子献上，以致你的深恩降下。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求你开我们的心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早上我想用一个在我们粤语堂里面用过的一段的经文还有讲道，跟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去分享。今天讲到题目就是诺亚的献祭，在创世纪第八章里面大家已经念完了。可能大弟兄姐妹你对诺亚的故事很熟悉，因为我们无论在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用这一段的那个故事跟我们的小孩子在讲，甚至很多在 Awana 都会背的。所以这一段故事的话对大家来说是相当的熟悉。可是呢，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关乎献祭的意义，希望跟弟兄姐妹去思考。在这里记载是讲到说挪亚他之前是经过一顿洪水的泛滥之后，地上的人都完全灭绝了，只剩下挪亚他们一家人。在这个事迹发生了之后，然后挪亚就花了很长的日子就在这方舟里面去漂流。在这漂流的过程当中，终于有一天洪水就去了，然后那个方舟就在那个山上停下来。然后那个方舟停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结果，就是说挪亚他不确定到底洪水完全退了还没有。结果呢，他就放了一个乌鸦出去飞出去，看他会不会回来。回来的意思就是说洪水还没退，如果乌鸦去了不再回来，就换句话说他找到一个干地，不需要再回来了，那他可以安全出了方舟。所以这里记载在八章那里记载第十四节，就说到了2月27日地就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可以出方舟。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没有想 挪亚出方舟发生的事情之前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洪水要来到地上呢？为什么洪水要来到地上？这个问题里面有很多神学，还有很多圣经解答的难题。今天暂时我们去不去处理这个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发生这个洪水之前，因为人在地上的犯罪罪孽很深。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罪在地上很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在千将城里面居住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这里环境好，天气好，学区好，房子都好。很多人就说像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就希望就是达到几个目标，毕业之后，就是连美国还没有毕业之前，我们要房子，我们要车子，甚至要妻子，然后要儿子，最后什么子都来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来移民来到美国一个梦想。我们会想象，就是说我们来到一个这个追求一个美梦的地方。可是呢，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居住在这个教育越来越高，人似乎文化越来越深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发觉人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在创世纪之前第六章第五节这么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弟兄姐妹，我想跟你分享一下，不到大概一个月之前，请我们换灯下一个片。对不起，原来我自己可以有这能力控制这个幻灯片，所以突然间觉得能力加深。在不到一个月，在一个月之前，7月20号一个晚上，星期四晚上深夜，就美国就首映一部蝙蝠侠的电影 The Dark Knight, The Rise of the Dark Knight。 结果当天晚上有一个24岁的青年，这24岁的青年就拿着一个半自动的机关枪，冲到这个所有在那里等看首映那个蝙蝠侠的电影，结果第一件事情冲出去就开枪，结果在乱枪之下有60多人受伤，有4个人当场死亡。这个青年人，24岁的青年人，名叫做 James Holm。这个监控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其实以前是在医学院里面念医学博士学位的一个学生，他退学了之后，然后又念了一个博士学位的课程，可是在这个追求学业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结果那天发生事情之前，大概2个月之前，他就开始到上那个网上去买那个子弹，结果在2个月里面呢，他收集了6000发的子弹积蓄在家里，然后他在没去到那个戏院之前，他就把自己整个公寓里面的 apartment 就把所有炸弹摆在里面，如果有人在开门要进去的时候，就会炸得粉身碎骨。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想一个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教育越来越深，我们的钱赚的越多，房子越来越大，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世上见到离婚率越来越高，孩子越来越少，可是我们发现人的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天晚上枪发之后就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妈妈叫做 Ashley Moser， Ashley 她就当时候坐在戏院看电影的时候，一个子弹打到了颈部，另外一个子弹打到他的腹部，结果就紧急送到紧急救室里面去，结果就昏迷了一段时间。当他醒的时候， Ashley 第一件事情就想到，我的女儿在哪里？ 当天晚上他带了一个六岁的女孩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弟兄姐妹， PG-13 的电影千万不要带六岁的女孩小孩子去看哦。结果他就想说，我的女儿在哪里？他一直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病房里面的人都不敢说话，因为那六岁女孩子中枪当晚上已经死亡。弟兄姐妹，更深的教育给我们带来是什么呢？以前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 MacArthur 的 General 他就说，人在地上所有的问题背后都是一个神学的问题，都是一个关乎罪的问题在里面。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千千万万人的丧生里面，都是因为人在背后的罪恶。所以当天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这么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到 Ashley Moser 当他找不到自己女儿已经过世那种的忧伤吗？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神，在里面他想念在地上人的罪恶的时候，他心里很难过。所以洪水来了，洪水就淹没了地上所有的人，剩下挪亚一家人。结果挪亚当他出方舟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尤其是挪亚就变成这个地上的主人翁，翁对不对？翁，主人翁。好，谢谢你，我的普通话又升级了。当挪亚他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住的世界上他有他自己的朋友，有家人，有亲戚，有社区，有周围的人环绕着他。可是当他步出方舟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世界一个全新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是周围完全都空白的。这是我们叫做在地上我们开始人类新的一页。结果呢，挪亚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在这里想象挪亚他自己来到一个新的世界里面，他所做的事情跟我们中国人移民到美国里面有什么一样呢？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1970几年，很多年前了，大家可以猜到我大概几岁。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一个 teenager， 然后我来到美国，哎，奇怪了，我那时候在台北住在台湾大学旁边罗斯福路旁边，那边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很忙碌的地方，声音很多。我们就住在一个火车轨的后面，就每天那火车轨火车经过之后，轰隆轰隆轰，我们的房子在震，都在抖。就每天24小时的话，从来不会能够脱离人的环境里面。可是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发觉，哎，美国怎么那么安静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希望说听到一些人的声音，跑到街道上看，哎，怎么都没有人呢？如果圣经，我们懂得圣经，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就是我圣经，我们知道有一天神会来把我们提到天上去，那是说神是不是把所有人都提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怎么那么沉寂啊，在这个地上。来到美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环境。结果我们在美国居住了大概1个多2个礼拜之后，每天都吃麦当劳的汉堡，每天都吃 French Fry， 还有呢，要不然再好一点的话，就买一些那些什么 Kentucky Fried Chicken。所以我的心脏现在开始有点堵塞的感觉，可能这是20多年前种出来的后果。结果我那个家人那时候没有车，后来就是我姐姐就把我们接到那个 Chinatown 去，结果我一坐下来看到中国餐馆，我跟我哥哥的眼睛都发亮了，我们每个人都吃了7碗饭， 印象很深，因为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一生难忘。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当你来到美国，移民到美国，他在美国地上那个第一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吗？我相信你记得的，因为这印象应该很深刻。那挪亚他步出方舟之后，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创世纪第八章19-21节那里记载，就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敬洁的牲畜、飞鸟献上坛上为燔祭，对吧？是燔吧？燔祭。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今天的注意力，请大家注目在挪亚献的祭。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就反映着我们内心的世界，或者反映着我们的文化。像我们那时候来到美国，第一个文化就是要吃。我有时候去找我爸爸，他住在那个 San Gabriel Valley 那里，每一次去吃到的时候，他就说啊，吃过中饭了没有？我说现在2点多3点，当然吃过中饭了。他吃过中饭了，他有点失望，因为他想给我吃东西。他吃过了，那再吃多一点。然后就是汤来的时候，汤喝饭吃，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吃的文化。我看挪亚啊，很特别一点，就是说，他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是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挪亚他做这个动作，反映他自己内心对神的一个心态。这是人类记载上第一次在世上的献祭，圣经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献祭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一个献祭呢？这究竟祭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说很简单的说，祭坛是一个赞美，是一个敬拜，跟把生命献上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挪亚在这个坛上献一个燔祭。什么叫做燔祭呢？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祭坛上有三个特点，三个独特性。在挪亚他所的献祭，第一个特点是叫做拿各类多品种的献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说献祭是一个敬拜，献祭是一个赞美的话，这里意思是说我们的献祭、我们的敬拜可以是多种类的。让我讲一个比喻，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崇拜，是不是只是能够坐在我们 CCTO 这个堂里面才可以敬拜呢？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献上我们赞美跟敬拜。当你去了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你去了国家公园，当你在家里吃完午饭的时候，你可以跟你家里人一起来敬拜。敬拜不只是在一个有四栋墙的一个建筑里面才可以敬拜。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的教会崇拜的时候、礼拜的时候都是挤满的人？为什么都挤满人？我的一个奇怪的答案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四围墙。如果没有四围墙的话，那个教会不会挤满人，还可以继续再做下去。有一次有一个教授很有意思，他在那个他自己的那个教学里面，有一天早上他就拿了一个瓶子来到那个学院里面，在课堂上面他就跟那些学生说，今天我要把这个瓶子把它充满。他就拿一些石头，就把这石头就丢进那个瓶子里面去，塞得很满，然后再拿一个小的石头再不停的塞，塞满了。他就问学生说，这个瓶子满了没有？大家说满啦。然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拿一些小的碎石在旁边 因为大石头里面还有空间，他就把这些碎石倒下去，倒了都倒满了。他就说现在装满了没有，结果学生就学乖了，不敢出声了，不过大家都点头，大概都满了。他看了一下，他说不满意，让他拿了一瓶沙出来。他看见因为大石头小石头中间还有空隙，再把沙倒进那瓶子里面，倒进去都倒满了。他说这个瓶子满了没有，大家想没有办法，应该满了，都说满了满了。结果那个教授还是不满意，他拿了一瓶水来，就把那水倒进那个瓶子里面，结果都倒满了，结果水都就是满意流出来了，满了没有，结果学生再不敢搭了。他说会不会教授再出什么花样，再能够加什么东西进去。弟兄姐妹，这个比喻是讲是什么呢？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空隙，有很多要填满的地方，尤其是罪恶最多的地方，就需要神的去填满。跟我们敬拜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敬拜里面，可以是各种类的敬拜，可以各种方式的敬拜，在各种地方神无所不在的话，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敬拜神。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说，我们可以说随时的祷告，不停的祷告，因为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挪亚第一个献祭就给我们知道，就是说教导我们，我们的敬拜是很丰富的，我们的教会永远不会满，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假如我们的国度，神的国度是超越我们教会的四围墙的话，我们的教会永远不会满的。第二个特点，这里讲到就是说，向神的敬拜要用一个洁净的牲畜。洁净的牲畜大概大家都明白，就是说一些没有就是说被污染的，一些不是就是说刺类，换句话说也是说是最好的牲畜，把它献上给神。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过去年就日里面我们还没有这些叫做inorganic farming，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的那个种的都去放农药，还有打 steroid， 还有刺激药，令我们的牲畜啊都长得又大又胖，可以卖很多钱的。这里的牲畜就是说是一些生出来没有什么缺点的。以前的牲畜因为没有这些环境，生出来很多时候缺腿的也有，瞎眼的也有，有些牲畜身材是不完整的。他是说挪亚所选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牲畜来献给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在自己那个奉献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发觉在我们教会倾向成的教会的奉献有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平常每一年年初的时候在奉献蛮多，到了中间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是说像旱灾一样，结果教会奉献就一直下来了，大家就可能去了 vacation 是什么，尤其是那个4月15号我们交了那个税之后啊，奉献就很低，接到到年底的时候，12月到圣诞节的时候，突然大家都好像要送礼物给我们主耶稣，全部的奉献都涌进教会，像洪水泛滥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的奉献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能力或者我们的环境的处境我们去奉献，还是我们的奉献的心态的说，我们经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经过祷告，我们经过接受了神在天上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经常性的去奉献给主。经过我们不是来到崇拜的时候，我们急急忙忙的写一张支票就摆在那个奉献箱里面去奉献。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挪亚地末里面第二个奉献，令我想象到我们怎么优先处理我们家里的钱财的问题。 我还记得曾经有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们在以前呢，我以前在西谷里面工作，在西谷的教会讲过一个故事，说我们差遣年会每一年，结果弟兄姐妹就奉献出来，把钱就送到宣教师那里去，支持我们在海外或者在前线工作的宣教师。有个提议就说，我们经常在美国喝很多茶包，结果茶包呢，我们把它摆在那个开水里面，把开水沾一沾，然后就拿出来，因为沾得太久的话，水太浓了，茶太浓，结果就把那个茶包丢掉，很可惜。有些人比较就是说省的话，就泡很多次，泡了两三个礼拜，大概没有那么多吧，但我这就是说比较夸张一点。剩下来那个茶包说，要不然我们就把它积起来，我们晒干了之后寄给我们的宣教士，这样子还蛮好的嘛，就说不，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废物。结果当时我的牧师就很生气，他说这个不能，千千万万不能去做的事情，我们把一个次等的献物给我们在前线的宣教士，我们应该是把新的茶包寄给他，他用完给我们用。阿们，我很感谢我们的牧师很有智慧，这样子去做好吗？弟兄姐妹，你可以换了咖啡的茶包给我，我不介意，不过千万不要把这些奉献品给我们在海外的宣教师，把次等的献物祭物给他们，可以吗？第三点，燔祭。什么是燔祭呢？挪亚的献祭不只是人类上第一个祭，而且他第一个祭是叫做燔祭，英文叫做 burnt offering。 burnt offering 是什么样的一个祭物呢？就是说你把牲畜拿到坛上的时候，你把它宰了之后啊，可能放了血，然后摆在上面去烧，烧了，这不是说把它烧熟了就把它吃，可以吃掉，像 barbecue 这样去吃哦。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我们纪念祖先，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经常去纪念我们的祖先，到节日的时候就拿了鸡，广东人很喜欢吃那白切鸡啊，然后我们就献了祭给祖先，很多是白切鸡白鸡，结果拿出去给祖先是纪念了，结果怎么样，最后还是自己全部吃光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就这故事很可爱，就说有一次有一新年的时候，有人送了我们四个苹果。当时我们住在一个亚热区的地方，就是苹果是一个很稀有的很珍贵的水果，所以我们三兄弟看到那个苹果的时候，我们眼睛就是瞪着那个苹果，说什么可以时候可以把这个苹果全部吃掉。我们心里很着急，就说可不可以不要献给祖先，我们先吃了吧。结果我家里人就是那时候很敬虔，还是就是把苹果摆在那个祖先的坛上，就四个苹果，三个底下一个在上面。然后我们几个兄弟啊，等着实在不耐烦了，说大概要新年初十五的时候才能够拿出来。拿出来我们就想，苹果都熟了，都软了，都不好吃了，我们想不要这样子太可惜了，就我们就出了一诡计，然后我们就说，假如我们只是把苹果摆在上面，一人在后面吃一口，我们有三兄弟姐妹，我们一人吃一口，吃底下的看不到，然后就说把苹果摆上去。可是呢，问题说摆上去的话，始终有一天我们父母还是会发现，就是有人吃了苹果，结果我们就进一步再想下一个绝招，结果每个人等不及了，就吃了一口，吃得很开心。结果呢，到那一天我们父母就把那个鸡肉拿回来，说不得了，怎么有人偷吃我们的苹果。结果我们说啊，感谢感谢上天，我们祖宗显灵竟然来吃了我们的苹果，太好了。我们那时候很顽皮啊，就我们也很先进，就是在欺骗父母。弟兄姐妹，这一种的献祭是一个叫做有保留的献祭。为什么呢？当你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你可以收回来，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保留它。挪亚的献祭是一个 不能够回收的献祭，当他把他祭物摆在坛上的时候，烧尽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拿回来。这个献祭，我们就见到阿伯拉罕在他那个儿子身上的 Isaac 身上所献的祭。神说，我要把你头生的儿子献到祭坛上。就阿伯拉罕年纪已经大了，他想说，我怎么可以把我唯一的独生子献上呢？不过他因为是一个信心之父，他就说神一定有他的出路，就把他儿子拿到山上，就摆在祭坛上，准备拿着刀把他儿子杀掉。弟兄姐妹，一个不能够保留的祭，是我们心中一个很害怕的祭物。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到比如说一个差遣年会里面，我们很害怕的事情就是说，到那个宣教年会，我们都坐得很后面的座位里面，我们怕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或者临到我们孩子身上。如果神把我的孩子们呼召到前线去做宣教士，那怎么办呢？我心里是要他做医师、做律师、做会计师或者做工程师。弟兄姐妹，这个现象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福乐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40多岁才回神学院去念书。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回到神学院里面念书，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我们福乐神学院是以英文为主的，不过呢，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很多很多韩国来的弟兄姐妹，还很多的是只是讲韩文、英文很破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自己的儿女啊，到神学院去念书，有一天他们能够出来做宣教士、做牧师，去牧养教会。我们的神学院里面的中文实在很少啊，很多时候为什么少呢？因为我发觉韩国的弟兄姐妹见到我了，他是见到我很高兴说 You are so， 就是说你是韩国人啊。他们都有错误以为说，他说没有什么中国人来福乐神学院念书，就说你是韩国人。有时候我就说哎呀我瞧，我就说，结果就希望他，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请吃饭都煮韩国的 barbecue， 我说他误认我也不错啊，我可以跟他一起吃 barbecue。 不过这就是在神学院没有中国人太多愿意奉献出来给主。我们都担心说我们的儿女给神呼召是一个不能保留的燔祭。我想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跟他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发生在美国人叫做 James Elliot 的一个宣教士身上。 James Elliot 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他在1956年的时候，他就决定就说神呼召他到厄瓜多尔的地方去向当地的一个土人去宣教。在1956年之前，4年前，他遇到他的太太叫做 Elizabeth Howard， 他就跟这个 女生就说在神学院里面念书之后就结婚了。就结婚了之后，在怀孕的时候，他就去了厄瓜多尔那边去宣教。当地的土人也很艰难，他们就跟他先做朋友，做了朋友之后，有一天他就把这些土人带到飞机上，带他到飞机上去都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些宣教是友善的，我们来传讲神的话语。结果这些厄瓜多尔的土人就说我们跟你做朋友，把他飞机降下之后骗他们到了地上之后，后面身体就跑着一大堆 的土人的勇士，就拿着毛巾来，当时就把那个 James Elliot 他的4个宣教的队伍全部当时刺死。这个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回到美国，美国人很震惊，结果有个报纸就登一个头条新闻，在头条新闻上面写的一个4个大字说 Why such a waste?他们不晓得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原来他们在圣经里面抽出一句话，在马可福音14章的时候记载着说，在伯大利玛利亚就拿了一个真拿达很珍贵的香膏来到耶稣面前，然后就从头到尾膏耶稣。 结果他最后就打碎了这个香膏的瓶之后，所有的香膏都倒在主耶稣身上。那时候有几个门徒，包括摊前的犹大，就问他说，为何如此浪费？ Why such a waste？原来那个头条新闻在讲的 Jim Elliot 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引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那卷的经文说，为何如此浪费。换句话说的话，一个 James Elliot 经过那么好的教育，长得那么帅，出生那么好的一个家庭，为什么把自己生命浪费在厄瓜多尔这些没有知识的土人身上。当时候 Elizabeth 很心痛，因为她身上已经怀孕了一个小孩子。她当时在很难过之下，很忧伤之下，在想说，神啊，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我身上？为什么你要把我的先生，他已经献上自己一生，你还要把他变成一个燔祭，把他烧尽了不可收回来的一个祭呢？为什么呢？当时候 Elizabeth 就过一段很幽暗的生命里面，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他就写的 In the shadow of Almighty， 就是说在我们全能父神里面的阴影底下过生活。大家可以想象到一个青年的姊妹带这个小孩子还没有出世，要面临将来的死劫。更可怕的是，神的呼召临到以勒子身上说，我要你去到厄瓜多尔，去那些杀死你的先生身上的土人再传福音。太可怕了吧，先生没有了，现在把自己生命，还要把自己刚刚生出来出生的果子也要把它献给这些无知的土人吗？结果1956年之后，过之后，小孩子出生之后， Elizabeth Elliot 就决定说，神的呼召是不能够逃避的。他就把自己很小的女儿就带到当地的土人去那里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当时候有些影片还照出来，他的女儿金头发，跟一个全黑的一些土人在那边游水，在那边做朋友。结果因为他先生所发生的事情，就感动了当地的土人，他们就不再用这种手段去欺骗人，结果他们都归信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一个 James Elliot， 一个燔祭，另外一个是 James Home， 两个都是 James，但是两个心里面带着一个不同的祭坛，一个是充满罪恶的祭坛，要夺取人的生命的祭坛，另外一个是要献上一个馨香的祭物的祭坛。你选哪一个祭坛？弟兄姐妹，这里还有记载一个特点，就是说挪亚他所献的祭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祭。在8章24节说，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味，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他，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弟兄姐妹，我这里大胆的一个用的释经方式，就说为什么诺亚蒙恩，其实并不是因只是单因为他的献祭的三个特点。他的献祭受到神的喜悦的原因，因为他的生命。在6章8节那里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为什么挪亚在神面前蒙恩？这件蒙恩的事情是发生在他还没有献祭之前的，对吗？换句话说，神喜悦他的祭物，其实是喜悦他的生命。我们还记得在亚当的那个孩子里面，有该隐有阿伯，里面两个人的献祭，一个不受神的喜悦，一个是得到神的接纳。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个心里面是不归向神的。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蒙恩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坛，我们有一个外在的坛，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坛。外在的坛就是刚才诺亚能够把各种洁净的牲畜献上给神，一个外在的祭坛。我们内心也有个内心的祭坛，这个内心的祭坛是外表所有人看不到的祭坛。这个内祭坛是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独处里面，我们怎么跟我们的神相处的祭坛。今天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的电脑网很发达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遇到很多的试探。我们不单只是外面试探，有很多人受到色情上面的试探。根据网上的记录，就是说在一般用网上的那个 data 的 bandwidth 啊，超过一半以上的所用的那个速度全部是用来色情网上所去的那些色情网所。我们想说在教会在基督徒环境里面应该是更好，不是吗？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发觉在调查结果里面，40%在教会里面的弟兄成年的弟兄姐妹也有上网上去色情的网上去浏览。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内心的坛是不洁净的话，我们内心的坛不是一个无所保留的坛，我们没有办法去拒绝在外来这些的引诱。这些引诱，这些的诱惑不只是在弟兄身上，在姊妹身上也很多。姊妹是身上是一种叫做很多，我们英文叫 emotional infidelity，就是在我们情感上的出轨，并不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出去有其他的男朋友或者怎么样。我们说在网上留恋的时候，网上有很多 chat room， 有 blog， 有很多可以接触不懂的人身上，就在这人身上，我们跟他在感情上就出轨了。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早上为什么要用粤语堂？我们讲过一段的那个讲到重复再来呢，因为今天早上神所喜悦的人，神所要拣选建立他教会的人，是一些能够愿意把自己生命拿到祭坛上做一个完完全全不能够收回的燔祭。弟兄姐妹，这些话不是只是对我而说，不是对，只是对你弟兄姐来说，对我们所有传道人，对我们教牧长老之事都说的话。因为我们这些地上上的罪恶在神眼中还是很大。今天神就要我们，就是令神很忧伤的地方。所以今天早上很抱歉带着一个很忧伤的信息，因为这忧伤的信息就活生生在我们地上每一天每日都这样子重新在眼现在我们面前。在 James Home 所发生的事情里面，请弟兄姐妹纪念这些在忧伤的家庭。假如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献上一个燔祭的时候，我们发觉神会重新的在更新我们的生命。神重新在天上是丰盛的恩典给我们，虽然过去我们天向神有经过很多的伤痛，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分裂，我们生命上面可能遇到弟兄姐妹的伤痕，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新的燔祭，让神来重整我们的生命，让神来医治我们过去的伤痕。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当我们看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世代所发生的事情令你有很多的哀伤。主啊，今天你给我们一个迫切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到你面前来做一个不能保留的燔祭，让我们所烧的祭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让你能够悦纳，让你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你重新 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正值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